中国疗愈故事21，焦虑抑郁，严重疲劳，近视，胃炎胃疼，怕冷肝郁脾虚，脸黄长痘，偏头痛，便秘，失眠盗汗，鸡皮肤，鼻炎，牙龈出血，脑雾。爱吃大果粒，女，36岁。2025年8月14日反馈。一，实践安东尼净化排毒疗愈法以前，我的身心疾病症状情况是这样的。严重的疲劳感，整天只想躺着啥也不做。轻微胃炎，饿到一点就胃疼。不能吃冰的食物和水。各种寒凉，手凉脚凉，怕冷，脾虚，肝郁。脸色黄，痘痘多，毛孔粉刺，偏头痛，头皮一碰就疼，便秘不成形。右下腹不知道什么原因疼痛，几个月检查不出，经期问题，痛经严重，前二至三天起不来床，轻微耳鸣，长时间蹲着或弯腰，后背酸疼痛直不起来，大腿有一处偶尔疼得走不了路，只能一瘸一拐。神经炎症，焦虑抑郁，头顶常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手麻腿麻，有一段时间失眠严重，盗汗，手臂肌皮肤很严重的鼻炎，一感冒就堵住了，只能靠嘴呼吸，每次感冒都得躺床上一星期起不来。牙龈出血，吃错什么东西后，晚上睡前会坐起来像金鱼一样吐好多气，嗳气，不停地打嗝排气。近视，脑雾。二，我是如何遇到安东尼净化排毒疗愈法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践的？加入的一个知识星球的星主在喝西芹汁，推荐了蜂鸟健康公众号。2022年春天开始实践。三，实践以后，我得到改善甚至疗愈的身心疾病或症状有。大概实践了多久有效果？身体疗愈了上面描述的20多种症状，见问题一，还有一些小毛病，等疗愈了再来更新。最明显的改善是，一焦虑抑郁到现在基本没有了，期间也反复出现过。二，严重疲劳到精力旺盛。三，天天不舒服到天天都感觉到幸福快乐。有的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就像我的脑雾，喝了西芹汁几天就看到了效果。有的症状反反复复，需要几年才彻底消失，就像我的焦虑抑郁情绪。安疗以前洗菜都焦虑的不行，菜都洗不了，什么活基本也干不了。四，我觉得我得到改善，是因为我在过程中做到了以下方面内容。去年开始，基本没吃过蛋奶面，其他威胁健康的食物也基本不碰，周末偶尔会外食，热量补水每天都满足。五，我在实践中可能经历过的排毒反应有，大概持续了多久？一，脸上一直有痘痘，一开始是黄豆大的，现在是小颗的，从安疗开始就没断过，3年多。二，牙酸吃不了东西，断断续续持续了1年半，时好时坏，可能没有补足绿叶菜和维 C 硅有关。六，我对排毒反应的看法，出现排毒反应，要么就多加入干净熟食减缓排毒速度，要么就正视它，知道是排毒反应，大量补水，大量加果蔬汁来冲刷掉。七，我在实践安东尼净化排毒疗愈法的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有，想对新人伙伴们说的话，弯路，热量不够，补水不足，不忌口，加耗大量西芹汁，后果就是毒素从器官出来了，但出不去身体，反而造成严重的症状。想对伙伴们说的话，知道和做到中间隔着一座山，一定要去实践。蔬果是饮食真相，我们注意细节，多学习安疗知识，把安疗变成生活方式，一定会越来越好。了解问题的原因是疗愈的一半，剩下的一半是知道要做什么。这位安友的各类症状背后的原因如下。慢性疲劳，持续的慢性 EB 病毒第四期感染导致的神经疲劳。 当病毒以威胁健康的食物为食时，汞、杀虫剂、除草剂、药物和石油产品会排出漂浮在身体内的神经毒素，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逐渐削弱肾上腺和消化系统，也会让人感觉人能量值非常低。在更具攻击性的形式第四组 1B 病毒中，该病毒会产生一种医学检测无法检测到的低度病毒性脑炎，大脑微小肿胀。神经毒素充满整个身体，导致神经刺激，昏昏欲睡，敏感。60多个 1B 病毒变体中的任何一个，外加汞和铝等有毒重金属，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高脂肪饮食会加速病情。胃炎，所有肠胃问题其实都开始于不堪重负的肝脏，长期胃酸水平低下以及现代人肠壁绒毛的缺乏。胃炎未必有许多气，一个人可能会感觉胀气和疼痛，但未必感觉有气移动。坏菌群会在胃内造成许多气袋，这些气袋有高度毒性，因为胃肠道内有大量的神经。我们大脑通过中央神经系统对肠道内神经发出指令，当我们消化系统内有大量病毒和毒素时，这些含有大量病毒和其分泌的毒素的气袋会冒起，因此撞击到神经敏感区域会导致尖锐疼痛，一个人可能没有任何气移动的感觉就会有这些感受。当一个人长期摄入高密度食物，诸如肉类或其他高蛋白食物，饮食中缺乏蓬松低密度大体积的新鲜蔬菜和水果，诸如生色拉等，同时伴随着肝脏毒性高和胃酸水平低下等问题，这是造成萎缩性胃炎的真正原因。寒凉问题，无论是所谓的寒凉还是热性体质问题，其根源都是停滞且不堪重负的肝脏。肝脏问题是万病之源，拯救肝脏意味着拯救我们的健康。在今天的时代，肝功能不佳、停滞的肝脏是非常普遍的，虽然很少有人了解这一点，而且并不是医学检查可以查出来的。现在每10个人中9个人就处于肝功能不佳的状态。在未来的10年里，如果没有学会如何保护肝脏，那我们将会成为第10个人。事实上，停滞的肝脏是现在许多困扰我们的症状和疾病背后的真正原因。无论我们将其称为寒凉还是热性问题，停滞的肝脏表现出的问题并不是医学研究所了解的，也不一定是你预期的。例如，湿疹和牛皮癣实际上是由某种类型的毒素导致肝脏超负荷而引起的。我们被告知青春痘只是荷尔蒙或皮肤问题，实际上这是肝脏面临另一种不同的压力导致超负荷的迹象。衰老、皮肤问题、神秘的高血压、高胆固醇、神秘的心悸、二型糖尿病、胆囊问题、情绪波动、黑眼圈、慢性脱水、静脉曲张、体重增加、对化学物敏感、痛风、各种消化道问题、腹胀气、便秘以及更多的疾病，实际上都是停滞的肝脏的表现。在任何一种疾病发展成我们可识别出的健康问题之前，一切都始于停滞的肝脏。停滞的肝脏缓慢静悄悄地在我们不知情以及不了解如何应对的情况下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肝脏变得负荷越来越重，无法再保护我们。各种疾病无论表现为寒湿或热性问题就开始有机可乘。青春痘、痤疮。青春痘可能出现在背部、胸部、手臂、腹股沟、头部和肩部，这是由超过50组链球菌中的一种或多种变体引起的，可能生命早期用抗生素治疗儿童感染。链球菌可以在肝脏和淋巴系统中隐藏在那里，并保持休眠状态，直到找到一个好的机会。比如，当身体处于压力之下或免疫系统降低时，发起进攻。当链球菌长期存在时，会进入淋巴系统。从身体大量淋巴区域，主要是面部、脸颊、发际线、前额、上胸部的淋巴管中上浮直至真皮下方。 皮肤会对此产生反应，产生皮脂和大量油脂以试图阻止细菌。在链球菌相关感染后，有时很长时间后，链球菌在体内长期安营扎寨时，痤疮、青春痘就会出现。与痤疮相关的囊肿是链球菌感染的迹象，它位于肝脏中，并通过淋巴系统向上到真皮层寻找食物。便秘。便秘是因为肝脏和肠道中的有毒重金属、各种其他毒素以及低度病毒或细菌感染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长期肝脏迟缓、停滞。当存在于肠道中时，致病病毒感染可导致小肠和结肠狭窄和或扩张。病毒神经毒素还可引起消化道周围神经末梢的炎症，导致蠕动减慢甚至胃清瘫。慢性便秘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小肠和结肠中喂养病毒和有害细菌的食物，最常见的是牛奶、奶酪、黄油、蛋和麸质。由于高脂肪饮食，这种情况可能会发展。急性便秘的原因包括情绪压力或紧张，导致小肠和结肠周围的腹部肌肉过度紧张或痉挛。长途汽车和长途飞机加上不利于规律的食物也会导致短期便秘。脸色黄，我们的皮肤状态取决于肝脏的状态。血液是皮肤的营养液，肤色直接反映了血的质量。当我们血液充满了肝脏无法处理的脂肪，会导致血液缺氧，同时使得毒素非常难排出，和毒素时导致不良肤色。偏头痛，头痛。当排除身体外伤原因后，头痛和偏头痛通常是由30多种带状疱疹病毒变体之一引起的。病原体会导致三叉神经、膈神经或迷走神经炎症，或也可能是60多种 EB 病毒变体之一生成的神经毒素充满了大脑内的神经元，使其发炎，或导致膈神经或迷走神经发炎。许多触发因素可能会触发头痛和偏头痛，诸如慢性脱水，包括因肝脏迟缓停滞而导致的慢性脱水，以及高蛋白及高脂肪饮食消耗大脑等器官关键的氧气，压力、情绪波动导致的过量肾上腺素分泌，和诸如汞、铝和铜等有毒重金属在大脑内充满了神经元。偏头痛和头痛也可能由香水、古龙水、香薰蜡烛和空气清新剂等引发。经期问题。痛经是因为当生殖系统内累积了许多病原体和毒素时，光经期的肿胀就会造成腹腔压力，从而容易在此期间触发疼痛等神经感受。发痘痘、疼痛、疲劳、忧郁、腹泻、胀气、焦虑、失眠。偏头痛与情绪起伏等女性经历的经期症状，实际上与例假无关。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每个月例假期间 ,80% 的女性免疫系统都会用于生殖系统，这就类似于我们的免疫大军每个月有这么几天全都用于生殖系统去了，只有 20% 的常规军队在身体其他地方巡逻作战，这会造成防卫的疏松，导致病原体有机可乘，造成各种问题。不正常例假周期通常是当 EB 病毒在第二阶段进入子宫和卵巢之后造成的慢性感染引起的，这会干扰生殖系统的正常运作。避免可以喂养 EB 病毒的各类食物，诸如蛋奶麸质等，以及摄入大量疗愈食物，对于疗愈很关键。焦虑，当焦虑干扰生活时，这是由有毒重金属例如汞、铝和铜、病毒例如60多种 EB 病毒变体之一或30多种带状疱疹的变体之一，或是有毒重金属和病毒两者一起造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都同时存在，但每个人主导因素会不同。情绪冲突也可能引发或加剧焦虑，但必须存在有毒重金属和或病毒才会使得焦虑长期持续发生。较温和的形式来来去去的焦虑也是由有毒重金属和或病毒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于轻度的情感伤害或长时间压力所致。发麻、麻木感和刺痛。麻木感、发麻和刺痛可能是由直接炎症引起的，即全身神经肿胀或大脑脑干炎症影响其他神经导致的。导致这些症状的一个原因是病毒，诸如 EB 病毒、带状疱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一或二型、HHV6 病毒、HHV7 病毒或许多其他尚未被发现的人类疱疹病毒的变体产生的神经毒素。EB 病毒是造成大多数出现发麻感觉和刺痛感的原因。EB 病毒是最常见生成神经毒素的病毒，它们通过吞噬在肝脏或脾脏等部位累积的汞、铝和其他有毒重金属和有毒物质，从而生成神经毒素。一旦神经毒素被释放出来，会充满血液，并进入全身的肌肉。除炎症性疾病之外，神经毒素一般不会影响肌肉，而是影响肌肉内部的神经。这导致神经对神经毒素变得敏感和过敏，引起肿胀，可能被诊断为神经病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发炎而已。在一个人出现麻感之前，先会发生刺痛感。这种刺痛感可能非常轻微，以至于一个人未必会注意到，或者也可能很明显。这种感觉无论是否有注意到，都是因为病毒神经毒素造成肌肉内、真皮下或器官周围和器官内的神经开始肿胀和发炎。刺痛可能发生在身体任何地方，脖子后面、手臂、手、腿、脚、脚趾、手指，甚至鼻子上。虽然刺痛可以在一个地方再次出现，但刺痛感并不一定会一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可能是一种流动的刺痛感，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在一个地方，而在其他时间，在身体的另一个地方。这是因为神经可以肿胀，继而消肿，这取决于神经毒素附着的位置。如果刺痛发生在头内部，这意味着神经毒素可能附着在大脑和颅骨之间的神经上，或者附着在颅神经上。如果病毒本身在大脑或脑干内部或附近，这会导致更明显的刺痛感，让人无法忽略，因为神经毒素离神经很近，而且也无法被稀释。发麻或麻感并不总是伴随着刺痛。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轻微或极度发麻感觉与刺痛感交替出现，或取代刺痛感。如果神经毒素毒性很高，那么神经的肿胀会更严重，这可能会挤压或压迫神经，导致身体的一部分发麻，变得麻木，例如入睡时。如果一个人喝饮料、咀嚼或说话方面有困难，而且不是中风，那可能是由于神经毒素充满了控制口腔和语言的神经，造成他们可能感觉得到或感觉不到的麻木感，因为某些神经更多与运动相关，而不是与感觉相关。如果神经毒素充满了脚部区域，那是一种通常很容易感觉到的麻木感，因为我们是双脚站立，而不是双手站立。一些病毒变体，诸如 EB 病毒或带状疱疹病毒变体，可能会附着在神经上，直接导致刺痛和麻木感，而不仅仅是神经毒素造成的。睡眠问题，睡眠问题症状可能类似，但每个人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不同人体内的病原体、毒素、饮食结构、情绪、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单独或者组合影响睡眠状况。以下举例引起睡眠问题的常见重要因素：一、病毒，低度慢性病毒感染 EB 病毒、带状疱疹和其他疱疹病毒以重金属为食，生成的神经毒素让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变得高度敏感，有些会造成疼痛和痛苦，干扰晚上正常的睡眠，或因为神经毒素导致神经递质活跃度降低而让人难以入眠或醒来无法再入睡。二、有毒重金属或其他毒素。 有毒重金属例如汞会使大脑的电子脉冲短路，使得睡眠相关信号无法被送到目的地，导致一系列睡眠问题，包括不规律睡眠、无法深度睡眠或难以入睡。味精会烧毁大脑组织，削弱神经递质，让杂念高速运转，思维难以平静，睡觉时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困扰。三、停滞的肝脏。迟缓或停滞的肝脏在晚上试图排毒时可能会导致肝脏痉挛，让人很早醒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会睡过去，或者睡睡醒醒一晚。四、消化问题。神经系统与消化道紧密相连，消化道有问题，诸如痉挛、腹胀或食物通过有炎症的敏感肠道区域等，都会刺激神经系统，使人无法入睡。五、心灵和情感创伤。心灵和情感创伤，任何生活中尚未解决的事情、焦虑等。生活其他的创伤经历，无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最近，都会导致神经问题，电子脉冲不活跃，神经递质化学物没有得到足够的能量，无法将睡眠信息发送到大脑。六、肾上腺功能不正常。肾上腺疲劳导致肾上腺不稳定，肾上腺素或皮质醇会在不需要的时候突然涌入体内，并且在晚上仍然在血液中烧毁神经递质，导致睡眠问题。此外，如果肾上腺处于疲弱状态，也会干扰睡眠，因为入睡需要肾上腺素支持。七、其他神经问题。整夜无法入睡是比较严重的神经递质和神经元功能不正常导致的，一般同时还伴随有肾上腺功能问题。严重缺镁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这种可能和比较久远的创伤有关。电子脉冲信号变冷且不活跃，缺乏矿物质的神经元无法将睡眠信息传输到大脑细胞，导致一个人整夜不眠。耳鸣，耳朵嗡嗡声，耳朵内震颤感，排除其他分贝损伤或耳朵损伤原因之外，耳鸣或不明原因的听力问题是由60多种 EB 病毒中的一种导致的。当 EB 病毒释放出神经毒素进入血液中时，会进入内耳迷路，这会对神经造成严重破坏，引起神秘的神经炎症。病毒甚至也可能进入迷路，从而直接导致炎症。当内耳迷路因炎症肿胀时，这会导致进入耳朵的声音的音调发生变化。当内耳神经肿胀发炎时，这会导致震动并发出声音，诸如铃声、嗡嗡声、爆裂声，甚至扑腾声。神经的损伤疗愈需要时间和大量营养元素的支持，请疗愈期间保持耐心。盗汗。潮热和盗汗，一阵阵无理由的潮热和盗汗实际上是因为肝脏毒素过高造成的，而与甲状腺或更年期无关。潮热和盗汗与激素无任何关系，当肝脏充满了病毒毒素、有毒重金属、农药和化学药物等时，不堪重负的肝脏会变得非常热，身体会试图给肝脏降温，这会导致肝脏散发热力，因此身体会经历一种不舒服过热的感觉。男女都可能出现，一般男性的潮热不会被称作更年期症状。鼻炎。鼻窦相关问题，无论是鼻炎还是慢性问题，诸如流鼻血、流鼻水、鼻窦粘液、鼻窦分泌物、鼻窦疼痛，甚至包括过敏问题等背后的原因都是链球菌。链球菌会在鼻腔中安营扎寨，可能持续一辈子。许多人进行鼻窦手术，从鼻窦中刮除疤痕组织，以缓解症状。但这实际上无法起到任何帮助，通常人们在手术后仍然继续遭受慢性鼻炎的痛苦。这是因为不了解导致问题的原因是鼻窦内的大量链球菌，这些细菌无法通过手术去除。通常，鼻炎患者也会服用抗生素，这会进一步增强链球菌的攻击性。链球菌在过去几十年逐步变得越来越强大， 正在变成一种对健康有很大影响且在人群中很普遍的超级细菌，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染。而且随着抗生素使用变得抗药性越来越强，链球菌引起的症状多种多样，包括鼻窦疼痛、炎症和充血、中耳炎、泌尿道感染、尿路感染、酵母菌感染、膀胱炎、细菌性阴道炎、绝大多数的盆腔炎、肠道疾病、小肠细菌过度增生、肺炎、支气管炎、咽喉痛、麦粒肿、青春痘等。区别只是链球菌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引起不同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有鼻炎的人也同时可能受到以上其他病症的困扰。对许多人来说，链球菌会伴随我们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得越来越强壮，破坏力越来越强。链球菌很容易传染，一个人很容易从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性传播、父母子女之间传播等，以及公共场所感染多种链球菌。排毒期间要注意的关键点，避免热量不足。许多人在饮食改变时，很容易热量摄入不足。因为高蛋白及高脂肪饮食的热量远远超过低脂饮食。热量不足人容易出现四肢无力、体重下降、掉头发等。保证充分的热量非常重要。排毒期间要注意的点，支持肾上腺。许多人肾上腺都处于疲弱状态，肾上腺健康对于我们整体健康和排毒支持都非常重要。一个很有效的支持肾上腺的方式是每隔一小时吃点水果和蔬菜组合，比如一根香蕉加几根西芹棒，或者椰枣加几根黄瓜或几片生菜。更多组合请参考肾上腺小时。这种做法也可以帮助我们保证足够的热量摄入。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位安有体内的各类病原体和毒素是造成诸多痛苦的原因。即使看上去症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实际上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疗愈关键是去除致病病原体和毒素。这位安友看到的改善也是因为他去除喂养病原体的食物，诸如蛋、乳制品、麸质、芥花油、鱼油等，通过重金属排毒果昔去除毒素重金属，同时大大降低脂肪和油脂的摄入，显著增加蔬菜水果等食物的摄入，加入更多对抗病原体的疗愈元素和营养等，更多转向低脂纯素饮食。当体内病原体和毒素大大降低时，许多症状自然会得到改善或消失。疗愈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而是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的过程。多年的病原体和毒素去除需要时间，请保持信心和耐心。随着坚持，会逐步看到症状的改善。